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一个风和日丽的早上，美国西南航空1380航班从纽约起飞。20分钟后，在高空中，左侧的引擎突然爆炸，一扇窗户被击破，飞机急速下降。女机长控制着残破的飞机，成功迫降费城机场。除了一人遇难之外，100多名乘客都安然无恙。这位叫唐米·乔舒兹的机长因为表现卓越，立刻成为媒体焦点。最让人好奇的是，在生死关头，他为什么能够如此的沉着冷静？56岁的舒兹女士是美国海军第一批女性战斗机飞行员，退役之后加入西南航空20多年，严格专业的训练还有丰富的飞行经验固然给了她良好的应变能力，但是她的信仰更是她能够临危不乱的主要原因。舒兹女士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飞行和教会是他生活的两大主轴。他曾经说，几乎每一次飞行，他都见证了神的存在。神更是借着这次的突发事故，再次让他经历了他的同在。2018年4月17号的早上，出发前，舒兹机长和他的副驾驶以及3位空服员，在做完例行的简报之后，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信仰。其中一位空服员分享他正在读圣经的诗篇，而舒兹机长也正巧在读诗篇还有箴言。深层心灵上的交流使这5位第一次合作的机员有了特别的连结。飞机升空之后没有多久，引擎在高空突然爆炸，机身向左倾斜40度，靠17排的窗户被碎片击穿，一位女乘客上半身被吸出窗外，旁边的乘客合力把她拉回来急救。那个时候机身剧烈震动，气压改变，机舱内一片混乱，充满了尖叫声还有哭喊声。3位空服员冷静地确定每位乘客都戴好氧气罩，在巨大的吵杂声中，他们没有办法交谈，但是因为先前在信仰上的交流，他们有了特别的默契，各自镇定地安抚惊慌的乘客。空服员山尼克·马勒利说，当时他们一点都不害怕，先前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并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但是神先准备了他们，所以他们心里有神所赐的一般人不能理解的特别的平安，而且他们都对驾驶有充分的信心，知道一定会安全降落。舒兹驾驶心里也有一样的平安，他有后面的姐妹做后盾，在驾驶舱里一边指挥若定，一边跟地面工作人员联络。地面问他是不是着火了，他平静地回答没有，但是机身有破损，后面机员告诉他有个洞，有人被吸出去了。地面听了大吃一惊，说对不起，你说机身有个洞，有人被吸出去了。他回答说是，随后跟地面交换资讯，安排紧急降落，从头到尾声音平稳，没有一丝焦虑和慌乱。飞机着陆之后，舒兹机长走出驾驶舱，面带微笑地慰问每一位乘客，仿佛只是另一次普通的飞行。舒兹说，我一点都不担心会不能够安全地降落。 圣经说，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神保护他所爱的子民，他预知我们即将面临的灾难，会事先准备我们。而属神的人心里有依靠，有保障，会在神特别的护佑中经历他的同在。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亚哈随鲁王在位第十二年的正月十三日，哈曼召来王的众书记，用国内各种语言以王的名义写下残酷的命令，宣告在十二月十三日杀光所有的犹太男女老幼，夺取他们的一切财物。哈曼盖上玉玺，使这命令再也不能更改，就传令紧速通告全国。各处的犹太人看到这个命令都心慌意乱。
哎呀，这怎么得了啊！耶和华爸爸慈悲，
饶恕我们的罪，拯救拯救我们吧。
以色列皇后，我刚进来的时候啊，看见你的亲人莫迪改穿着麻衣蒙着灰在痛哭，可是我并没有问他为什么呀。出了什么事？
把哈塔格太监找来，快，我要他送衣服去给莫迪改，并问明他哭的原因。
皇后，我回来了，莫迪改还在痛哭，你送去的衣服他不肯穿。他递给我这一份哈曼出的告示，已贴遍了书山全城。莫迪改说，请王后仔细看完后就赶快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向王恳求怜悯。
哈塔格，你去告诉莫迪改，王已经有三十天没有召见我了。照法令规定，不论男女，若没有经王的召见擅自进入内院的，必被处死，除非王先向那人伸出金杖。进来吧，哈塔格。
王后万福。莫迪改说，你别以为自己在王宫里就比别的犹太人安全，可以免除这场灾祸。你这时候若闭口不说，犹太人会从别处寻得解救，但你和你附加的人都会遭到灭亡。谁知道，也许正是为了这时刻你才被安排做王后的。
哈塔格，请再去告诉莫迪改，叫他召聚书山城内所有的犹太人，为我进食祷告三天三夜，我跟我的宫女也这样不吃喝，然后我违法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第三天，王看见以斯帖王后穿着朝服进到王宫内院，站在大殿前。王见到他心里欢喜，就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以斯帖便走向前摸那杖头。
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
王若以为美，就请带着哈曼今天赴我已经预备好的宴席。于是王和哈曼去赴以斯帖的宴席。
我的王后，你要什么即使是国的一半也必给你。
王若愿意，明天请再同哈曼来赴我的宴席，那个时候我就说明要求。离开宴席，哈曼神情骄傲地回家去。可是当他经过宫门，见到那可恨又不弯腰鞠躬的莫迪改， 就神气全消，满心沮丧了。回到家就召朋友们来，大夸自己的财富和地位及众多儿女，并夸口说王后只请王和他赴宴席，明天还要请他。最后又说，只是一见到犹太人莫迪改坐在朝门，就感觉一切荣耀对他毫无意义。
哈曼夫君，听我的建议，今天晚上叫人立一个五丈高的木架子，明天一早求王让你把莫迪改吊死在上面，然后你就可以欢欢喜喜地跟王去赴宴了。
嗯，我的好太太，你这建议太好了啊！
这建议好，建议好，好。
那天晚上，亚哈随鲁王睡不着觉，就叫人念本国历史给他听。黎明前念到有两个守卫计划杀王，结果莫迪改预报救了王性命的记载。
哎，等一下，莫迪改救了我的命，给了他什么赏赐没有啊？
报告陛下，什么都没有。
这太疏忽了嘛！我要设法报答他。现在谁在院子里啊？
报告陛下，哈曼在院子里。
叫他进来，我要问他。
吾王万岁。
哈曼，告诉我，王所喜悦尊重的人当如何待他呢？
哈曼听了这个话，满心以为王要尊重的人是自己，心中大乐，就回答说，
应当这样对待王所喜悦尊重的人，就是把王常穿的朝服和戴冠的御马都交给王极尊崇的一位大臣，叫大臣把王的朝服穿在王所喜悦的人身上，然后牵着他的马领钱走遍城里街市，并宣告说，看哪，王所喜悦尊重的人就如此待他。
哎，说得好，我命令你快将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像坐在朝门的犹太人莫迪改这样做，凡你说的一样不可缺。
哈曼牵马领着莫迪改游玩书山城街道之后，羞愧气闷地蒙着头赶回家。这个时候，王的仆人们来催他赴宴。
王后已四天，你有什么请求，即使是国的一半也赐给你。
王啊，我若蒙陛下的恩宠，请答应我的请求，求你饶了我的性命，也饶了我同胞的性命。我和我本族的人都被出卖了，如果我们只是被卖去做奴隶，我一定不会开口，可是我们要被灭绝，要遭灭种之祸了。
好，谁敢这样做？是谁？
仇敌就是这恶人哈曼。
离开酒席去御园，王从园中回来，见哈曼伏在王后所靠的躺椅前求饶命。
他竟敢在宫内，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吗？
王的仆人听见这话，就蒙住哈曼的脸。一位太监说，
哈曼在家造了一个五丈高的吊架，打算吊死救王性命的莫迪改呢。
好，把哈曼吊死在上面。
王既知道莫迪改就像以斯帖的父亲一样，就升他接续哈曼的职位。
我亚哈随鲁王命令，被吊死的哈曼的一切家产全赐给以斯帖，再命令你莫迪改用我王的名义颁布维护犹太人权益的命令，并加盖玉玺，永不更改。
莫迪改召来王宫众多书记，他口述命令，要他们以各种语文写下通告，准许犹太人聚集自卫来保护生命财产。 为了纪念王后以斯帖冒险犯难永救犹太同胞的精神，就定了一个节日叫普尔日，这天用来欢庆互送礼物，并感谢那位万福根源在天上的真神上帝。
爱能创造奇迹，妈咪手记。一个很平常的日子，下午贤恩在写功课，贤乐在睡午觉，我打了几通电话，办了些事，只觉得胃里怪怪的。煮完了晚饭，我的胃口还不错。贤乐这时候已经9个月大了，他坐在他的高脚椅上，吃得不亦乐乎，满身满脸满地都是他的杰作。没想到刚刚吃完晚饭，我的胃痛得直不起腰来，躺在地上打滚。老公回来的时候，只看见我倒在地上。贤乐一塌糊涂地在高脚椅上哇哇大叫。我呻吟着请老公先带 baby 去洗澡，自己再躺在沙发上呻吟，痛得说不出话来。我记得好像生孩子的阵痛大概也差不多，只是呢位置不太一样，从胃部痛彻心扉。这下一直折腾到晚上，到2个小孩都睡了，老公打电话给医生，医生建议我们去急诊。我心里想，这么晚了，找谁帮我们看小孩？打电话给我们的邻居，他们正好有事，不能帮我们看小孩。这时候已经到了晚上10点钟，那时候觉得又孤单又彷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而我已经痛得没有办法祷告，只能喘气。这时候我突然想起我的祷告同伴，因为上一次我身体非常不舒服的时候，他事后骂我怎么不找他祷告。他说每次紧急的时候他就想到我，总是立刻来找我祷告，而我紧急的时候呢却都没有想到他。唉，我想还是请他先为我祷告，我就请老公打了个电话给我的祷告同伴，请他为我祷告。没想到他一听说我的情况着急得不得了，正好她老公孩子们也都睡了，就冲到我们家说要帮我看小孩。看到她，我感动的眼泪都快掉下来。记得每一次生病的时候，好像只有我妈妈和我的老公才会这么着急，原来天下还有人像我的妈妈和老公那样子爱我。她只是我的朋友，我在教会里面的姐妹，只是我的祷告同伴，但是因为上帝的爱，我们成了亲人。他真实地活出了耶稣给我们的吩咐，你们要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你们一样。真的，爱能创造奇迹，好奇妙，一看到他的时候我竟然不痛了。但是还要不要去急诊呢？万一等一下痛起来怎么办？于是呢，我、他还有我的老公，我们三个人手牵着手一起向上帝祷告。我说，主啊，赞美你，你是何等的爱我，我是谁你竟眷顾我，我真的很不配。借着姐妹的爱心，让我们看见你的爱是何等的丰富，求你亲自报答他。现在我们不知道是否要去急诊，你是全知全能的神，求你指示我们。如果急诊对我有帮助，你就让我很快痛起来；如果半个小时内都没有再发作，你就让我一觉睡到天亮不再疼痛。那一晚我真的就一觉睡去，胃虽然还是有一些不舒服，但是不再绞痛。一直到隔天下午，我知道好了，神不止医治了我，更借着姐妹的爱，让我们一起经历他的同在。人生当中有大大小小的风波，因着有主耶稣，我们永不孤单。虽然我的身体受苦，但是却再一次经历上帝的大能，经历了老公的体贴，更经历姐妹的付出与关怀。爱能创造奇迹，神就是爱。当我们以神的爱彼此相爱的时候，神就在我们中间了。
Thank you. 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有人问过我，基督教和其他的宗教的目的都是一样，要劝人行善，是不是？那么今天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事实上，基督教的目的不是劝人行善，行善是成为基督徒的结果，而不是成为基督徒的目的。请您让我解释。圣经从头到尾都劝属于神的人要行善，事实上不行善的基督徒不算虔诚，撒谎打人骗人的基督徒不算虔诚，连只在心里头恨人的基督徒，就是说不把他的仇恨表现出来，也不算虔诚的基督徒。耶稣基督说要爱人如己，马太福音第十九章。耶稣基督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并不是单单为了劝人行善。基督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为了赦免您我全世界上人的罪。圣经陈述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第五章。圣经又说，从前我们也愚蠢悖逆，易受迷惑，受各种私欲和享乐的驱使，心里充满的嫉妒和恶念，令人憎恶，也彼此憎恨。但是我们的救主上帝向人彰显了他的恩慈和仁爱，借着重生之喜和圣灵的更新拯救了我们。这并非因为我们有义行，而是因为他的怜悯。提多书第三章。有关耶稣基督的死亡，彼得曾经告诉我们，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向着罪死了，可以过公义的生活。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到了医治。彼得前书第二章。从以上的经文可知，耶稣的牺牲和死亡都是要让古今中外人的罪得蒙赦免。罪一旦得了赦免，基督徒就要过公义的生活。请注意保罗对基督徒所说的话，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没有律法会禁止这些事。加拉太书第五章。这些果子都是基督徒应该表现在行为上的。罗马帝国的一位皇帝名叫 Constantine， 就是君士坦丁皇帝，于公元前不，于公元后313年颁布人民宗教自由，那时候基督教就变成合法的宗教，基督徒不再大受逼迫。今天有些人认为君士坦丁皇帝让基督教合法了，这个政策使得很多人成为基督徒，当时就有一个基督教热。但是那时候很多人成为基督徒不是从内心发出了，所以他们没有基督徒应该有的行为。 没有好行为的基督徒真不懂神为他做了些什么，他不明白神给他的礼物，他没有思考神让他免掉什么，他不欣赏神的爱。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第三章，请您想想看，如果创造天地万物人类的神要让你不灭亡反而得到永恒的生命，那么您是否要向他表示感谢呢？基督徒表示谢意的方法之一就是要行善。圣经的一位作者雅各向一群基督徒问了问题，他说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有人自称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来证实，对他有什么用呢？这种信心能救他吗？雅各书第二章，雅各告诉我们，如果心里有耶稣，行为要表现出来；如果灵魂得了救，行为要证实。因此圣经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人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以弗所书第二章，基督教的目的呢？基督教的目的是让人与神和好，罪得到赦免，成为神家的成员，就是神的儿女，使得我们能够永远与神同在。一旦获得了神的恩典，如果他真的明白这个新生命，那么基督徒非行善不可。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我们要为耶稣而活。我是谢德华。
作为医生，知道我国现代医学是由西方传教士在上个世纪初传入我国。 所以我对世界传道士，特别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那段历史特别感兴趣。曾经在书店里见过一本书，是关于传教士在我们家乡河南传扬基督教的故事，当时看了两眼没太注意，后来一直想找到这本书来读，却一直未曾找到，心里不免有些遗憾。中国人都知道来自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不远千里来到中国，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不知很多西方传教士也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舍身忘记，差点丧掉自己的生命。前些日子读到关于威劳士牧师在中国宣教的故事，很受感动。1931年10月，带着一本圣经、两套衣服、一双鞋，口袋里只有5元5角，威劳士牧师毅然上船，前往全然陌生的中国，他就开始了在中国的传道生活，凭着信心，组织遍及整个广东省，到处建立教会和训练信徒成为牧者。1937年，日本侵入中国，韦牧师打发家眷前往澳洲，自己在只身留在中国。1940年，看到战争中饿死的人无数，蛮有爱心的他就组织了中美救援学会。在这次会议中，有人问他经济从何而来，他就用毛笔写了一个信字。他说，在中国10年以来，每日都是凭着信心过活。他只身前往重庆，向各救援组织求助，并通过电台向美国华人筹款，雇佣1100名苦力，攀山越岭，把米运到山区，建立了21个救济站，每日供应14000人的饭食。战争带来的无数的孤儿，威牧师一个一个的把他们收留在用控制的学校和祠堂改成的儿童收容所。不久，儿童收容所已爆满，但他从不拒收，只要求工作人员多加一双筷、一碗水。为避免日军耳目，孤儿院要搬迁，孤儿要要挟米袋、跋山涉水。年纪太轻，自顾不暇的，威牧师就3个3个的放在篮子里，用竹竿挑着他们前行。威牧师在广东省建立了5间孤儿院，他除了让儿童吃饱外，还把基督的救恩告诉他们。1945年，5间孤儿院的总人数超过700人。当他被抓后，他说，我问心无愧，若我被处死后，请抛开我的心，你就会看见我心中只有中国2个字。在今天，也有很多人虽然不是中国人，但他们爱中国，愿意服侍那些在患难中的中国的贫困儿童。罗布朗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每年到中国多次，也和我们一样坐那脏乱不堪的卧铺汽车访问孤儿，在中国建立孤儿院，帮助寄养家庭，带领医疗队给贫困儿童看病、做手术。他也遇到很多的麻烦和困扰，但他始终如一，虽年事已高，但对中国孤儿的爱心却还一直火热。圣经在诗篇第68章中讲，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著名的传道人，曾经救助过无数中国儿童的穆勒也说过，我既然为主耶稣的名接待这些孩子， 就是接待主自己，因此神必定乐意眷顾。新约圣经雅各书也教导我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些外国人为了讨神的喜悦，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做他们所能做的，专心依靠主，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中国的孤儿，把神的爱传达给那些患难中的中国人。我们作为中国人，更要帮助那些患难中的同胞，这也是神对我们的要求。
有一个十分荒谬却又帮助我记得使用电脑时要常常记得打 save 的笑话，不知道您听过没有。这个笑话的大意是，耶稣和魔鬼在电脑上有个竞技比赛，双方都秒尽全力，最后魔鬼领先，以为自己赢了，正在沾沾自喜得瑟之际，一个不小心荧幕一片空白，所做的全部消失不见了，因为魔鬼没有 save， 魔鬼没有能力 save， 没有能力拯救，但是 Jesus saves， 耶稣有能力 save， 有能力拯救，这是众所周知的。哈哈哈，虽然此 save 并非彼 save， 作者幽默地使用双关语，将 save 的两个意思，储存和拯救并用了。Jesus saves， 大家都知道是耶稣拯救的意思。接下来我再讲一件真人真事，也是与 Jesus saves 有关的双关语。故事是这样的，25岁的穆泰勒是迷尼通卡的居民，他报名参加2019年美利敦公司举办的10英里马拉松赛跑，主办单位为参赛者定制布兜，上面印有参赛者的号码和名字，让观众借以分辨跑者是谁。身为基督徒的穆泰勒却决定要印上 Jesus Saves，耶稣拯救，来代替自己的名字。他希望借这个机会提醒大家，耶稣是我们的拯救，这个十分重要的生命信仰。10月6日清晨，他十分兴奋地来到明尼阿波利斯的市中心报道，他的父母以及未婚妻艾米也都特地来为他的马拉松赛跑加油助阵。那天穆泰勒感觉精神不错，从他手表的记录显示，他第一英里跑了8分钟，但是跑到第8英里的时候，居然心脏病突发了。幸运的是，跑在他身后的是一位43岁的男性护理人员，看到穆泰勒轰然倒地，马上趋前抢救。他正是专门在医院做 CPR，也就是心肺复苏法的急救专家。但更离奇的是，他的名字就叫做耶稣，姓布诺。布诺耶稣马上吩咐旁人打911，他则为已经停止呼吸的穆泰勒做 CPR， 直到救护人员赶到。布诺耶稣还帮医护人员为穆泰勒贴上除颤器，以便电击他的心脏，直到恢复正常的心跳，脱离险境。这一切事情的发生，似乎都在演绎穆泰勒布兜的声明 ：Jesus saves， 耶稣拯救穆泰勒的生命。虽然此耶稣非穆泰勒所言的耶稣，但两个耶稣都救穆泰勒有功。我的解读是，天上的耶稣很幽默地猜派布诺耶稣救了穆泰勒的性命。但您知道吗？ Jesus saves， 耶稣拯救，这句话的意义不仅仅如此而已。 Jesus saves 这句话的典故出自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是这么写的：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是的，耶稣要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这就是 Jesus saved 的真正意义。至于耶稣如何拯救呢？这可从几个层面来说。第一，耶稣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光明的国度。罪恶的世界，沦丧的道德，把人带进犯法、毒瘾、酗酒、忧郁、家庭破碎等等走向灭亡的痛苦深渊。只要您知道如何向耶稣求助，他就可以扭转你的人生，引导你走向一个幸福康庄的大道。第二，耶稣救我们脱离鬼魅的缠绕。请记得，所有的邪灵都怕宇宙的大君王耶稣基督。所以当你撞见邪灵、鬼魅的时候，只要呼求耶稣救我，奉耶稣的名斥喝他离开，邪灵马上会离你而去。我的朋友有几次亲身经历，所以他说，信耶稣真好，不必怕鬼了。第三，耶稣救我们脱离死亡，得到永恒的生命。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只要您相信耶稣是人类的救主，就可以获得复活的新生命，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2000多年前，耶稣降世为人，为的就是要拯救世人。您可愿意接受这份白白的恩典？因为 Jesus saves。 我是舒美，祝福您早日信靠耶稣，接受他的拯救。
听众朋友，基督教的特色之一是基督徒热心地传福音。有人问，为什么过去2000年来一代代的基督徒会如此热心，离开家乡，身赴世界各地去传福音呢？这就跟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传达传福音的大使命是息息相关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讲论的就是耶稣传达大使命的内容。和他升天的时候，天使告诉门徒，将来耶稣基督还会再回到世界上来审判世人的故事。这一段史实被记录在圣经路加福音24章。
这回就说是耶稣跟门徒最后一次相聚。耶稣复活之后40天内，曾经多次向他的门徒显现，以各种方式证明自个儿活着，向他们讲述天国的道理。这会儿耶稣顺着山路啊往前走，身上的衣裳白得耀眼，头上的须发随风飘逸，门徒心情肃穆，就跟在后边。他们望着这位朝夕相处连死亡都战胜了的主，自个儿的老师，都感到了不寻常。到了地方啊，面对门徒，耶稣看着他们，你们要往普天下去，向全人类述说这悔改和赦罪的福音。我天父怎样差遣的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们。是现在吗，老师？你们不要离开圣城，照我对你们说过的，等候我天父的应许。约翰是用水施洗，你们几天后就要受圣灵的洗礼。老师，这有个门徒急了，您是不是这时候就要恢复我们国家的主权呢？你看，还是法利赛人弥赛亚那茬儿。那个时候，那个日子，是我父凭着自个儿的权柄定的，不是你该知道的。当圣灵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大、撒玛利亚，直到天涯海角，传扬我的事情，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记住，我要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门徒听是听清楚了，可让我们去传去，这圣灵给我们什么能力啊？哎呦，我们真是还有好些个不明白的呢。这个时候就见耶稣已经伸出双手开始祝福，门徒一看是赶紧跪下领受。父啊，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你所托付给我的我已成全，我就要离世而去与你相聚，我不在世上，他们要留下，就求你因你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要他们像我们那样合而为一。大家望着老师，弥赛亚救主，心中阵阵的歌声起，情不自禁灵歌唱。时间开始放慢，动作渐渐变缓，意味深长的时刻到了。门徒们慢慢抬起头，伸出双手，仰望目送着他们的老师离去。真是走得如此之急，这一走又何日才得重逢呢？大家伙就这么呆呆地仰着脸儿，看着是久久不肯离去。哎，大家干什么这么瞧啊？门徒侧脸一看，见两位身着白袍的先生在说话。哦，我们是在看这，用手一指向上比划。哦，他呀，你们怎么看见他走的，他还就怎么样子回来。这门徒个个说不出话来呀，是一块踏上了回城的路。他们此时心里也在想老师走后留的这些个话。他说要是让我们往普天下去说讲他的故事，还得得着能力再去，这要得着的是什么样的能力啊？再说什么时候的事儿呢？是没人知道。这正是 黑夜已经在破晓，朝霞说话就升空，主随已经回天家，圣灵到时要来临。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